请我们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第七章，约翰第七章，从三十七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对这段圣经非常的熟悉。我们今天早晨呢，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这里所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呢，乃是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每年有好几个节期，其中有一个节期，那就是在七月的时候，他们的日历七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日历有两个大的循环，那第一个是前面六个月，后面六个月。那么前面六个月一开始最重要的节日当然是就是逾越节。那么到了第二个循环，他们的七月的时候，那么刚好有最重大的节日呢，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呢，向来是不是一天，一共是八天。所以这个节期呢，乃是指着祝棚节说的。那么祝棚节如果节期的末日，那就是指着这个祝棚节最后一天，一共八天到了最后一天。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我们呢，需要对于圣经的背景有一番的了解，我们才会明白这一段圣经。为什么主耶稣要高声说？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我们知道，很明显的，主是背着当时的一般的犹太以色列人说这些话。那么不止如此呢，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主耶稣这里很明显的一个应许，第一，人如果渴了可以到他那来喝，可以从主那里得到满足，得到滋润，然后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他所喝的那个活水，他不是把那个水喝进去吗？结果那个水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呢，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那个江河呢，能叫世界上干渴的人可以不需要再渴。所以主耶稣的救恩，第一天解决我们的干渴，我们满足了，我们就能叫全世界都得到满足。我们没有安息，就叫全世界也得不到安息。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他很明显，当这个逾越节，当这个祝棚节最后一天，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信我的人就从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是我们的干渴得到解决，明天叫全世界干渴能够得到解决。那这个应许在有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重大的应许。所以我想对这段圣经我们需要有一番的认识。我们晓得最近在以色列一直不安宁，这两天又有了恐怖的事件。那么尤其在海发那个地方，就是在以色列北边，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庆祝有庆典的时候，结果又有大概有七十个人呢，就是不明不白的受了许多的死伤。所以最近我们很自然的眼睛会注视到以色列。那么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整个的问题症结呢，乃是在有一座山，那座山呢，就所谓的圣殿山，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摩利亚山。那么今天的摩利亚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不是圣殿。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山上当然是一个圣殿。那么主耶稣讲这番话呢，是在圣殿里面讲的，所以就在那个山头上讲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如果我们到以色列去，你如果看到摩利亚山，那个山头是两座的清真寺，可是呢，主耶稣那个时候乃是一座的圣殿。 那么现在整个的导火线和那座山发生关系。那么当我们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当时的背景有一点了解，然后我想我们就容易懂得这一本圣经的话，那么圣经就我们对这本圣经就会更清楚了。那我姑且在这里用一个说明，比方说假定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反正我就手里这本圣经是代表的山头啊，这个叫做摩利亚山。那么如果大家呢是从这边过来，那这个就是南边，所以犹太人他们都从南边进到山头里去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圣殿的广场的遗迹，就是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广场就有那么大。那么南到北呢，大概是六个足球场，是美式足球场那么大，然后东到西呢是美式足球场有五个那么大，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是整个历史上可以当时可以说是最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那么圣殿呢就盖在上面。那如果大家是从南边过来的话，那么当然这边是西边呢，这边是东边。那么这个目前的这个摩利亚山呢，事实上呢是比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要大两倍。那么这个所以有这么大的广场，主要是因为西律王的缘故，因为西律王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所以他老是大兴土木，所以在历史上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迹。那么不要忘记，今天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那么那个山头就是很大的证明。那么因为当时的西律用很多的泥土就把原来的那个山头把它填满，填了，所以现在变成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当时呢这个山怎样往北推往南推，还有呢就是往西推，但是就是不能往东推。为什么呢？因为东边呢就是悬崖，东边就是个山谷，那个山谷叫做西伦西谷。那你过了西伦西谷以后再往上爬，刚好有另外一座山，所以这两座山是平行的，是南北向。那么这座山呢就是摩利亚山，这座山呢就是圣殿山。那么在圣殿山的山脚山腰的地方就是克西马尼，然后你再爬得上再上去一点，那么你记得这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就带着几个门徒就坐在山顶，就能看到整个的圣殿，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所以这个大概是圣殿山的位置大概是这样。那么圣殿呢是在这个广场呢是包括圣殿，那真正的圣殿呢应该是当中的这一块长方形的。那么这个长方形呢它这个门呢是朝向东边，所以每门就是从这边进来。如果你从外面进到圣殿，那道门就是圣经所说的美门，从这边进来的。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圣殿是坐南不是坐西朝东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是从。那么然后所有的人就从南边上来，不包括不光以色列，包括外邦人也在。因为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殿要从万国祷告之间，万国就是不光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所以这个圣殿不光是以色列人可以上来，外邦人也可以上来。那外邦人呢他们就到这里来祷告，所以整个的院叫做外邦院，这个广场叫做外邦院。但是呢他们到一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因为我们说过圣殿的本身呢在这里。那么外邦呢到了一个地方呢就过不去了，那就是保罗所说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那个墙其实是个矮墙，但是呢所有外邦人都知道过了这个矮墙我们没有份，那么以色列人只要过了这个墙他们就可以到了圣殿。所以这个院叫什么？叫外邦人的院。那么所有以色列人神所拣选他们不可以过那道墙，从那条墙进来以后呢就到了圣殿。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那道墙保罗说已经把它废掉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还是需要一点点背景才行。如果你对圣经背景一无所知， 我们还是能明白神的话，但是不能明白的那么透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果然那道墙，神借着十字架，神已经把它废掉。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以色列人如果要进到圣殿，当然从美门进去。那我们从前旧约所在旧约所读的意思，对圣殿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外院，那么所有人都可以牵牛牵羊来，然后呢祭司们就在祭坛那里就把它献了祭，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外院。那外院再进去呢，就是所谓的圣所。圣所呢，就是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那么祭司呢，就在那里供职。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呢，刚好隔了一道幔子。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幔子，因为来到幔子就来，你进到幔子就来到神座前。那么每年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至圣所。所以普通我们讲到圣殿也好，至圣的圣所也好，我们普通的想法是什么呢？都是想到都是想到这个外院圣所之中，就是会幕最早的那幅图画。其实圣殿是比这个要复杂的多。你如果去读旧约，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是比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图画要稍微多许多。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有权可以越过那道墙，因为那道墙对他们不是墙。你只要是与神立约的，你只要是以色列人，只要神的选民，那么好了，你就能够可以说挺胸昂首的能够越过那道墙，然后进到圣殿，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能记得，这个就是外邦人跟神的选民不同的地方。那么神的选民，你看神老在拣选他们，神给他们这个权利，所以只有他们可以进来。但是自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完成救赎以后，你看那道墙已经废去了，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个大的恩典。但是呢，不要忘记在旧约，就是旧约的历史的事实来说，当初的确是如此。那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普通从北门就进来了，我们说从东门这边就进来了，那么当然是往西走。那一进去以后，就有一个四方的院子，那个院子呢，普通称作妇人院，不过这个名字呢是有点误导。严格说来啊，这个妇人的院是什么意思呢？是包括妇女还有儿童。那严格说来呢，那是所有以色列全家的人，他们如果聚集的话，统统聚集在妇人院。等到以色列人在妇人院聚在一起，他们可以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所以这是妇人院的特点。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最能够表示以色列全家的，最能够说明神以摩西在以色列全家境中的，不要忘记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最能表现的就是在妇人院。一进到妇人院，看啊，所有神所拣选的人都在，不管他年纪，不管他是个婴孩也好，或者是妇女也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例外，他们都是吃了月饼羊羔，就证明说他们都是门上抹了血的。当初神怎么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神用血就分别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成为独居的民，全世界没有人能同化他们，他们是特别的一番人，就这样他们就成了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代表神所拣选的。不要忘记，因为今天那个界限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神的选民有两般，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天的。那现在每次圣经讲到我们不再是外人，神家里的人了，你记不记得神父所说的话？那这句话的背后的图画是什么？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聚在那个妇人院里面， 夫人宴里面的种种一切是代表所有人。如果你再往上走可以的，那么再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就到了所谓的以色列人院。这个以色列人院只有男人可以进去，其他都不可以，男丁可以进去。那么男丁进去做什么呢？是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把礼物献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院。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你到了以色列人院，你说好，这些是神的选民，但是妇人到哪里去？不见了。儿童到哪里去？不见了。老人到哪里去？不见了。所以真正能代表以色列全家是在妇人院，不是到了以色列院，不是，那个是代表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有一个工作，是代表全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礼物去。但是呢，很明显，那个再上去就是所谓以色列人院。好，在以色列人院再上去一点，那就是祭司院。那么祭司院呢，就是我们旧约里面，尤其是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相当于会幕的外院。那这个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连普通的以色列人也不能随便进去。你牛啊羊你交给祭司就好了，然后就祭司，你看看全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就一个支派。那那个支派是这些利未人，他们可以进去，只有他们可以，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可以进去。然后不止如此，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然后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你看，在妇人院，所有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都在那里。然后到了以色列院，你看就有男丁。然后到了这个祭司院，你看有利未人，有祭司，但是利未人里面是一个家，亚伦家，就那一家的人在圣所，那不是如此，在那家里面就一个大祭司，只有他带着血才能够进去。所以大家你能看出来这一幅的图画是怎么样从最底下慢慢往上，然后当然到了最后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整个圣殿里，约翰的大卫说，我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你住在哪里啊？所有神所拣选都可以住在圣殿里，但是你不可能住到圣所里，那是有意思。你大卫是犹大支派，不是利未支派，他不可能，也不可能在外面，他也不是利未支派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弟兄姊妹，那个最大的一幅图，最重要的图画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妇人院。这个我们要有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当我们读到一幅图书，我们不再是外人，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再是被排在那个矮那个矮这个那个矮的那墙之外，那个是割断两个中间，但十字架已经把它废去，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就是你看就很稀奇，十字架做了奇妙的事，我们不再是外人，而且我们神家里面，意思什么？我们今天也可以进到那个妇人院，这当然图画的说法，用预表的说法，我们能进到，我们现在有份，所以感谢主，就是圣经里如果用图画来形容，我们是一家的人。那个背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背景。那么在妇人院里面发生很多事，比方说这个在妇人院里面，他就摆了这个周围就摆了很多的奉献箱。那么那个奉献，每个奉献箱呢都是喇叭形的，喇叭形状的。那么如果你有心你要爱的，只要是神所拣选的，你只要神所拣选，你觉得我应该把我自己有一些摆在主面前的话，那么就投在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主耶稣就坐在那里，就看着那个寡妇，那个寡妇投两个小钱，所以证明大家都看得见。那么这件事在哪里发生的呢？就是在妇人院里面发生的。那不光如此， 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就在这富人院里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灯台，这个不是圣所里面的灯台，不是，很大很大的灯台。这个灯台呢，可以说照亮全家的人。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看见这个灯台，看见大家照亮的时候，主耶稣就站出来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这个都是和祝棚节，这个都是和什么和那个发生关系。不过那个不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发生，那在祝棚节当中所发生的事，你如果读约翰福音很清楚，就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主耶稣就用那个背景，主耶稣完全就地取材的，他看见大家好像点亮，你可以想象得到照亮全家。这个不是圣所，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圣所里面的这个大的灯台啊，是什么？可以说是在这个富人院里面。那么大家一看到这个的时候，主耶稣说：“你看，我就是黑暗，我就是世界的光，反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这个是约翰福音前面八章里面的话，这是到了后面八章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第七章呢？第七章呢？这里所给我们看，这对对不起啊，我要稍微更正一下，这个事实上呢，那个灯呢，那个灯严格说来，真正点亮的应该也是最后一天。应该点亮应该也是最后一天，那么如果是早几天的话，它也是一直维持到，应该是一直维持到最后一天。我想我这个稍微补正一下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因为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节期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么耶稣再做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这句话在哪里说的呢？也是在富人院里。那么到了那天呢，大家不要忘记，那些利未人呢，他们要唱诗，或者拉比他们要唱诗，他们大概是唱十五首的上品诗，那就是诗篇里面120篇一直到134篇。那为他们怎么唱呢？是这样，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你往西走，往上走的时候，就那么总的来说，那就是圣殿了。你要往圣殿走的时候，你要经过15个阶梯，是个半圆形的，半圆形的15个阶梯。那么这个15个阶梯，等到你走完了15个阶梯，你就真的到了圣殿，你可以说我是跨进圣殿的门槛。那么就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就在每年过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那么弟兄们，你看见他们这个唱诗的人，包括利未人或者拉比，他们就在这个是在这个院里面唱。那么尤其他们的做法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在第一个阶梯的时候是唱这个120篇，然后第二个121篇。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唱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那就等于第14个阶梯，再一个就已经快到门槛。所以到了那里的时候，你可以大家想想，那个情绪非常的高昂，因为不要忘记，他们以色列人过节到那时候就到了高潮了，到了高潮。所以全家人全以色列人住在一起，那么你可以想象，你还记不得每一个人来的时候手里不能空手来，一定要带着礼物来。那么这些礼物呢，最后是谁代表送到那个里面去，送到那个以色列院，那就是男丁他们送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经过这个七天，一天比一天热闹，那主耶稣就抓住这些机会，就让人看见他是谁，他启示他自己到底是谁。所以这个背景我们一定要懂得才可以。所以就在他们唱着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那么可以说以色列全家都在那里。那弟兄姐妹，如果主耶稣要抓住一个机会，有一个福音是为着以色列全家的，没有一个机会一定是更好的。那么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他又是就地取材，为什么？因为到了节期末日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祭司们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那个祭司很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小摩三世之，不是，他们好多的祭司。那天早上他们特别忙，就最后一天特别忙。那么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就用 要到这个附近，不是很远，但也不是很近，有一个水泉，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基逊泉。那么基逊泉后来就连到的池叫做希罗亚池。那么记不记得主耶稣那是医治瞎子的时候就叫到了希罗亚池的去洗？去过一次了，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你这个到了那个基逊泉的附近啊，你会去爬一个洞，那个洞里面是水，那么你呢可以跨着进去的啊。那么当时这个洞是西西加盖的，那么这也是两头，一个头从这边钻，一个从那边钻，然后两边大家相会把那个洞子打开。那是最近，我想不到两个礼拜，不到三个礼拜，那么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们证明说这个洞就是西西加，就是年代来一点都没有错，大家本来一直以为这个不是，现在肯定就是，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也是非常非常准确。所以那道水啊，另外一头就到了希罗亚池，你基逊泉是在外面，那么然后他西西加就怕说万一打仗的时候，那么这个敌人一来把这个整个水转掉怎么办，所以他就凿了一个像人工一样洞一样，那么然后呢水就这么溜溜，然后到了城里面，那么就是所谓在城里那一道有一个水池，这个池子就这么引进去的，那么叫做希罗亚池。那么希罗亚池就很多的水，那么每年呢到了祝棚节最后一天，这个祭司们就要到那里去拿这个取这个水，那每个人挑一担的水或者两担的水，每个人到他们体里，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回到圣殿山，到了圣殿山他们就到了祭司的院，到了祭司院就到了以色列院，那么他们就站在圣殿门槛上面，他们就把水往顺着阶梯呢就往下倒，那么因为很多很多桶的水，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到了最后一天呢，可以说你可以想到以色列全家都围绕着，这完全是代表以色列全家可以说就围绕要看一幅的景象，那这幅景象就是你看有圣殿的有水呀、啊，居然从圣殿门槛上流出来，缓缓的流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是非常非常壮观的。那么所有以色列人他们最在最兴奋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所以这并不是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高声，这个环境发生了，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局里边，主耶稣要高声的说，其实我们的神耳朵并不聋的，那你高声低声神都听得见，不一定你要用多少的多高的频率或者用多少什么样的姿势神才听得见，没有的，神就是唯一，所以神耳朵一点都不聋。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站着高声说，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有那么多人，你看全弟兄和睦同居，全以色列家都在那里，现在有一个信息他们要听见，就在这个水慢慢缓缓往下流的时候，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为什么呢？下面说，因为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非常有意思，你们不是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的，让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消息，所有相信我的人，他们原来就是圣殿，圣灵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但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说这殿就是你们，所以现在从他们的腹中，就是从他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有一大的讯息，主要给他们看见说，你们所看见是物质的圣殿，但是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他的圣殿不是石头做的，他的圣殿不是木头做的，他的圣殿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一天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本来他们是饥渴的，但是有了相信主耶稣以后，主说喝了这水不必再渴，所以他们不再渴的， 然后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的不是一个人，现在是全家的人。神所要的是以色列的全家，但这个以色列全家不是看得见物质的一个全家，不是现在富人愿意的全家。现在以色列的全家呢，是所有蒙恩的救主，对，是以弗所书所说的教会，那是基督的圣体。那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圣经怎么说？从他们的腹中，从他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不是一个人，是你把他们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他们水能涌流出来了。这个水流出来，就告诉全世界饥渴的人，不需要再渴。如果圣殿的水从这个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话，就是告诉所有以色列的全家，你们不是饥渴的吗？从此以后不要再渴了。但是不得已，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无论当场的祭司，当他们看见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想起以西结圣经里的一段话。以西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等到神的荣耀回到圣殿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啊，神的荣耀没有回到圣殿以前没有这件事情。如果你光给我木头跟石头的话，没有这个事发生，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以西结书刚开始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个圣殿，但是呢，你如果读到第十章，你慢慢就看见很稀奇，圣殿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哪里？你说，当然在圣殿里。那么在圣殿哪一部分呢？大家都知道，一直在至圣所，因为圣经明明给我们看，就是神的荣光是在约柜的上面。那么两个基路伯呢？你看见是在那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可见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当然是在至圣所的上面，很清楚啊，不在什么，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的上，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是以西结书啊，给我们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虽然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那么那个圣殿不要忘记是个物质的圣殿，是个木头做的，是金子做的，有很多大理石。尤其到了这个他们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一大早看见圣殿，因为是大理石做，是白白雪白雪白。还有里面很多的金子，所以太阳的光呢，一从特别从东边照过来的时候，它的那个景色是美的美不胜收。你就看见这个大白的大理石给你看成雪一样，然后那个还有许多金子闪亮的。有一个历史学家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荣耀的一个景象。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光是什么？就是那个圣殿，谁给他们的？是。以东人，可以说以东人半个犹太人，这是希律给他们的。好了，那么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只要聚在那个伟大的石头，何等的石头所盖的那个富人院，他们一定高兴不得。你看看这多好啊！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把水这样流出来？我刚才说跟以色列以西结的故事有关系。那么以西结当写以西结书的时候，耶路撒冷快沦陷。那么现在圣灵就让以西结看见耶路撒冷要沦陷以前的情形。那么耶路撒冷一沦陷，圣殿是个圣殿就拆毁，就烧毁了。但是现在呢，在烧毁以前，神让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做了什么事。在圣殿还没有拆毁以前，神的荣耀可以撤退。那么讲到神的荣耀撤退的时候，你看非常动人。你去读以西结书，神的荣耀的撤退呢，就是先是从至圣所，然后呢，这个荣光呢就开始移动了，然后呢就到了圣殿的门槛，往东边。然后呢，圣殿就这个荣耀慢慢就上升，他不是一下就升到宝座，他依依不舍。你看多少年来，他就住在他，你的神的荣光只在至圣所里面。
但是现在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得罪主，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这是耶和华的剑，他们着迷了，你看见吗？完全着迷了，他们不悔改，反而是你看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封不就是永远的城，那么这个圣殿呢是耶和华的，是一定和我们同在，所以这耶路撒冷不会沦陷的，你看见了，他们这样说实际上不会沦陷，所以假先，所以你看见只有谁是说可以沦陷的呢？是耶利米的受了染指，他好像你看在那个时候最重要，这个时代说来，从兵学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时代比较扰乱军心，在这个时候大家正在前线要和敌人作战的时候，你告诉人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后来耶利米受了染指，从政治层次来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好了，现在这个等到圣殿要离开，这个神荣要离开那个圣殿的时候，那么只有以西结把我告诉将军讲的最清楚最清楚的。那么好了，神荣要当初在耶路撒冷，因为神与他的百姓都还在居住，是如果他的百姓圣洁的话，圣洁的神能住在他们中间，结果他们拜了偶像，因着他们拜了偶像得罪神，那怎么办呢？神的荣耀就受了逼迫了。神的荣耀受逼迫怎么办？他能不能再住在那里？不能。所以他就开始从至圣所开始撤退。但是我刚才说过，他是依依不舍，不是一下子就升了天了，没有。结果他慢慢的就到了哪？到了橄榄山，到了东边的橄榄山。然后呢，好像盘旋了一会儿，最后呢，就升到天上去。那请我们记得，从此以后根据圣经但以理书这些恢复的书卷里面告诉我们，神就变成天上的神。为什么？神的荣耀是他的，神还是神没有错，但是他把他同在跟荣耀收到天上去。这是件悲哀，就是你看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实际属灵的实际存在的时候，神可以让外面的东西存在，所以神还把他从荣耀还仍旧放在那里。所以等到后来，你看见神依依不舍的离开，从橄榄山升天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说神的荣耀在地上不见了，本来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不见了，神使命给他们。但是到底以西结这个先知是一个带着希望的先知，他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得罪神，神的荣耀怎样撤退，你可以讲道理没有用，你可那个华丽的建筑还在那里没有用的，等到神的荣耀一离开了，你就是全世界最华丽的建筑，只是不过是外面的东西，是外面的东西。所以弟兄们，你看神爱以色列，神不要让他们折磨，神要给他们看见，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忠心，如果你们仍旧继续的跟随主，你看见神的荣耀不会离开的。但是什么时候那个实际没有了，神不要让人做一个台面下一回事，台面是另外一回事。神如果看见一个外面的东西，它里面一定有内容，神不要一个里面没有约的人进入外面，这就是无花果实。你看你主耶稣看见无花果实光有叶子没有那个果实，所以就是咒诅那个无花果实，主这样做是要叫我们表里如一，下面怎样上面怎样，里面怎样外面怎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对于他百姓要，这是他教育的方式，你看见了，所以神就把他同在就收回去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也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撤退，也是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有一天要回来。所以你读到后面四十章以后，哎，你发现果然荣耀回来了。那你去问所有的拉比，你去问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等候什么？他们等候弥赛亚来，他们相信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来的时候 要把荣耀带回来。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读到以西结最后的八章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是他们荣耀的盼望。虽然今天一块石头不留下一块石头，虽然今天摩利亚山下仍旧是清真寺，但是什么？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神荣耀回来。神的荣耀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呢？什么时候以弥赛亚回来？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所以就是他们每年到了过节的时候，一定要让水从门槛流出来，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有个希望。虽然今天他们做牛做马，在逾越铁蹄下，虽然他们当初受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奴役，然后呢又是波斯帝国，然后又是希腊帝国，然后又是罗马大帝国，一直在敌人的铁蹄，异族的铁蹄下，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够抬头。所以就是他们心中有一种苦闷，他们巴不得有一天以色列能被弥赛亚能找回来。尤其在主耶稣那时候是在罗马的铁蹄下，有许多的不满。如果你到了你如果到巴到这个加利利海，你就看见那些奋锐党的人就躲在那个山丛里面，实在说就是今天的恐怖分子，就像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所以这就表明说人受欺压，到那个地方他还不满。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怎么来表达他们心中渴望，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回来。他们怎么能表达那个呢？每年别忘记，每年祝棚节，他们全家都聚在一起，以色列全家聚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在真好啊，但他们有一个缺憾，弥赛亚没有回来。只要弥赛亚没有回来一天，他们就做别人的奴隶。所以他们心中巴不得有自由，巴不得能够享受一个完完全全的自由。所以弥赛亚回来就代表他们就脱离了所有一切的辖制，这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水从圣殿里面倒出来，我们的主知道他们心中有一个东西不能满足他，这是他们的饥渴。他们最大的渴慕就是有一天弥赛亚。所以哈该书怎么说呢？哈该书说弥赛亚乃是万国所羡慕的。今天全世界人心为什么饥渴？人心虽小，世界最大。世界这么大的世界不能填满，我们就把全世界放在我们里面还是空荡荡的，不能满足我们。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真正的满足乃是那个荣耀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能够明白，当那个水倒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如果你站在旁边都是一颗一颗露的话，你要说哦，神啊，我的心渴慕如露，渴慕溪水呀。这个水果然是从门槛里面流出来的，然后这个水果然是流到这些渴慕神的里面，他们的确渴慕，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愿望。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回来，但是弥赛亚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但是不要紧，我们回去明年再来，明年总比今年近得多，今年总比去年近得多了。多少千年来，你看，你看见吗？弥赛亚虽然还没有回来，但是我们每一年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就在这个过节最后的一天，当我们要分手的前夕，让我们彼此安慰说，也许明年弥赛亚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被着水，那个是表演的水，我们乃是被着实体，弥赛亚真的回来了，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在这个背景底下，你看我们的主有什么话要说？想想看，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他来到自己的人中间，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们居然认不得他。 主耶稣几次三番在圣殿里面提出说他就是基督，他们就是瞎眼，就是看不见，根本看不见。